十六，回顾初心。原来初心也是可以逐渐蜕变的，如彩蝶之挣脱茧居。海日韩，新春愉悦。今年旧历年我们有9天连假，天气还不错，所以台北人都往外跑，不出国的也往四周的风景区散心。我住的淡水算是北海岸上离台北最近的景点，一到这个时候，周边的大小道路总是拥塞难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出门，以免和这些游客凑热闹。静居在家，人却没闲着，整理书架和书柜，翻出许多旧日的笔记，又看到了我初中2年级的日记。几十年前的旧本子，纸页已发黄变脆，可是字迹还非常清楚，那还真是我第一本正式的日记本，是为我补习数学的张老师送给我的。我惊讶地发现，生命的初心竟已在此萌芽，你愿意看一看吗？当然，初中2年级的我，文句很不通顺，想法也很幼稚，可是为了存真，我只有删除、摘抄，却绝无改动与修饰。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是当年的我写下来的心声。1955年1月2号星期日，早上11点多到车站去送张老师入伍，找了好久才找到。半年不见了，他一切依旧，只是穿上了军装，在阳光底下看起来显得很精神。母亲和青姨在和别人闲谈天，他却笑着递给了我这本东西。我初不以为意，只是默默地抚弄着。后来我问他夹在腋下的是什么东西，他说和送给我的东西一样。我才知道他送给我的就是这一本日记，心里很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想要的呢？默默的我站了一会儿，他们便催我们走了，因为火车在12点35分才开，于是又离开了，不知道旧历年他回不回来。我从接到这个册子后，心中已立志要好好的珍惜它，像珍惜那已逝去的欢乐一样。事情过去了总是好的，愿我在以后仍能带着它走遍天涯，带着它记起了我那昨日的梦痕。故此我在第一页上留下了空白，因为那是昨天的事，我不愿填满了它，让它保持洁净吧，在我的以后悠长的日子中。1955年1月5号星期三，今天迟到了，曹老师已经在上课了，轻轻地说了声报告，溜到位置上，忐忑的，老师却一声也不出，只是略带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是那么温柔的眼神啊。老师宽恕我。美术课老师夸了我一番，说全班画得最好的便是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愉快。我忽然觉得我虽很寂寞，但我仍有快乐可以安慰我的心灵。1955年1月7号星期五，昨天没记，因为赶着写地理习题，想起了昨天地理课堂上老师说蒙古人的生活时竟说得如此的轻薄，我也许不懂得什么叫悲愤，但昨天堂上我实在的才受到这感情的侵略。当同学们听到老师故意幽默而却变成轻薄的说话而笑时，我却在暗暗的哭泣， 是我们成吉思汗的子孙有罪吗？受到了这些侮辱，我要发愤图强，就需在今日做起，担负起整个重责，复兴民族的重责。1955年1月31日星期一，一月的最后一天，平淡的过去。这一年中的头一月，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月的日记。虽然有很多天没有写，可是我总算还没有荒废。莫贪多，贵不断，愿下月我将夜夜填满夜夜，不断地写。海日韩，我这一生中头一月的日记还算认真，长长短短的也写了20天，我从其中摘出4篇来。其中1月7日这天的日记最后一段的文字看起来实在非常可笑，幼稚而又狂妄，可是我考虑再三，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因为那是年少的孩子在受到难以置信的伤害之时所做出的强烈反应，恐怕不如此他不能给自己疗伤。说来也凑巧，一生中头一月的日记里竟注记了我这个蒙古人一生中头一次遇上的正面伤害，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因由。头一次面对，当然不能同意如此充满歧视、充满误解的对自己民族的诠释。可是对于师生之间地位的悬殊，再加上本身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夺回那个诠释的权利，因此而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远离了族群的蒙古人，无知无识，乃至于百口莫辩，只能含着满腔怒火在课堂上默默忍受，等面对日记之时才来说些很重的话，发很重的誓。奇怪的是，这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对生活在台湾的蒙古孩子来说，初中2年级地理课本上蒙古地方的这一堂课几乎令每个人都永生难忘。蒙古地方这堂课课本上的文字应该没出什么差错，差错出在授课老师道听途说却又恍如亲见的绘声绘影的幽默讲解。多奇怪的是，这些蒙古孩子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就读同一所学校，更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和学校里遇见同一位老师。可是几乎大部分的蒙古孩子都在这堂课里被刺伤了，这是被一个多么根深蒂固的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伤害呀。多年之后，我曾经问过几个人，他们是怎么熬过了那一堂课的。我温和的妹妹在那堂课程的反应竟然比我强烈，她说她站起来和老师辩论，虽然没有结果，不过老师课后也没有要记她什么小过或者大过。有的男生是站起来抗议，就被老师以对师长无礼记过处分，有人气得背起书包就走出教室。还有位已届中年的妇人曾经微笑向我回答，当年的那堂课她是一路从教室哭着跑出来，哭着跑回家去的。当然半个世纪之后，在充满了各种资讯的环境里，老师授课应该不会再像当年那样的轻率和武断了吧。今天的我从另一方面来想，或许初中2年级的那一堂地理课对我们这些住在台湾的蒙古人来说也不是只有负面的影响，至少原来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从来不觉得自己与周围的同学有什么差别的蒙古孩子 如我就是，好像都从这一堂课里醒来，开始面对自己，开始去思索自己的根源了。初心从此萌芽，但是年少的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明辨这初心的真意。譬如我在日记本里写下复兴民族的重责这句狂妄的话，其实是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智慧，更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剖析自己所谓的悲愤而造成的语误。年少的我是察觉了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应该要负些什么责任，却又不知道要从何做起。50多年之后的我保留了这句话，是想来替当年的我以适当的方式重新再说一次。面对这样的伤害，我们当然是要负起责任来的，至少不能永远无知无事，不能永远百口莫辩。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蒙古人，要拒绝他人一直以如此传统、如此本位的观点来诠释蒙古民族，唯一的脱困之道就是要先去寻找自己。至少，我们要对自己的根源有了解，对自己的文化有兴趣，对自己的土地有认识，对自己的民族有敬意。至少，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从何处走来，现在正在什么位置，又可能会走往什么方向。要把知道自己作为必修的课程，甚至作为生命里的重责而担负起来。这样才可能让自己变得比较坚强，比较镇定。万一又有一天要面对这样的困境，想必就可以从容发声，而不至于只能任由他人诠释，我们本身却只能感觉到无以言对的窘迫与疼痛了。海日涵，我必须向你承认，真正的领悟不过才是这几年的事。原来每一丝微小的线索都与原乡有着关联，原来每一颗幼稚的初心都牵系着自己以及族群的命运。整个年假就这样过去了，答应了给别的刊物写的稿子还一直不能开始。海日涵，想对你说的话还真是如重责一般的压在我心上呢。海日涵，我知道你已经开始走上寻找自己的这条长路了，或许我们的开始都是为了那可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可是我忍不住想在现在告诉你，几十年之后你所将要获得的除了知识以外，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自信与自由。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开始逐渐进入蒙古高原的山川大地之上，当你开始逐渐接近游牧文化的丰美本质的时候，好像当初立志要向人夺回诠释权的那种目标竟然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是的，当你真正找到了自己，知道了自己之后，他人如何诠释，又怎么可能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呢？原来，初心也是可以逐渐蜕变的，如彩蝶之挣脱茧居。海日涵，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也谢谢你愿意读完这封信，陪我一起回顾我的初心。祝福慕容，2013年2月20日，右吉，一生中头一月的日记能够存留到今天，要感谢我的母亲。 在我们姐妹陆续从大学毕业，在出国进修的时候，离家的前夜，母亲总会要我们把舍不得丢弃却又带不走的东西交给她保管，一人一个小小的箱子。我记得自己的是个四方的小藤箱子，细藤编的，在香港读书时称作书篮的。我的几本日记本就放在里面，等到六年之后回到台湾，母亲原封不动地把这个小书篮交还给我，带着欣慰的笑容。我现在回想，母亲帮我保存下来的、好好收藏着的本子和小物件，除了是慈母的慧心和爱意之外，是不是还隐藏着一种潜意识里的补偿作用，补偿他自己在前半生的乱世里所不得不失去的一切？